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前面三次都讲我是谁，今天我要从孔子的话说起，他对自己的认识好像有分阶段，一段段，他用十年为一段，他这样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就努力去读书了，三十岁懂得礼仪，说话做事情都要把握，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呢，我能够掌握了各种知识，已不至于迷惑了，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事情，该走什么路，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领悟到生命当中的各种限制，各种限定，我能够知道天命，我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五十而知天命。六十岁了，六十而耳顺，到了六十岁，我一听到别人的言语，就可以分别真假，明辨是非，我听人家的东西也很顺，都明白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七十岁了，我能够随心所欲，任何念头都不越出规矩，我都能够真的接受生命的一切，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积极说他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我想他到了晚年达到人生的最高的境界，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好，孔子不单单这样说，他也说君子有三戒。一个人哈，一个好人，一个君子，一个成功的人物，有三个戒，要不做的事情。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他说青年的时候血气未定，就要注意色，这是性的问题。男孩子注意女人的问题，女孩子注意男性的问题，不要陷入这些诱惑，不要在这方面跌倒，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长大了以后呢，血气方刚，好勇斗狠，就不要去斗了。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老的时候已经血气衰了，就要注意不要自满自得。孔子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科学家，但他是一个对自己和对人性都有很深入的观察和理解的教育家，他是位老师，万事师表，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是怎么样艰苦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15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少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壮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老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在他生命里的每一个时期，他都能经验到一个新的领域，一种新的突破，一种新的惊喜。我想这种很重要，我们生活不是一天的过一天。我记得当我读完了孔子这些话以后呢，哎，我真的到了30岁、40岁、50岁，我现在是61岁，到了这些时间，我真的在想我的生命，怎么样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孔子好像一个伟大的旅行者，在每一次长途跋涉披荆斩棘之后， 都能够发现一个新的天地。直到他登上了生命的顶峰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很快乐地感觉到从心所欲，充充实实地活了一辈子。保罗中途在晚年的时候，他也说，这条路我走完了，这场仗我打完了，现在我要领受生命的冠冕。老年要去世了，那是生命的高峰。不过很可惜，很多老人家都有一种夕阳心态，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个夕阳。他好像年老力衰了，人家看不起我了，我不能工作了，人家不再依靠我了，我没有用处了，我退了休了，我对社会一点贡献都没有了，这种夕阳心态。好像一个人在退休前几年，那是他的生命的顶峰，一退了休以后，他就走下坡。但是按照孔子的话不是这样，按照保罗中途的话也不是这样，年生命的终点的时候，本来就该当是生命的顶峰，生命的最高峰。这点很重要，我们怎么能够在生命的尽头很快乐的等待领受天主给我们的冠冕？我们怎么能够在生命的尽头经验到孔子所说的弃时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切都能够那么坦然的接受，能够享受自己的生命，能够欣赏自己的一辈子。孔子是万世师表，并不单单因为他善于教化别人，更重要的是他懂得怎么样教化自己，怎么样去生活，怎么去奋斗。当然他也知道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要注意，遇到的矛盾和困难要注意，所以他提醒青年人要在性的问题上谨慎，壮年人不要过分的逞血气之勇，而有了成就的老年人也要小心不要过分的自满自足。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然后我们也希望好像孔子一样，每十年进入生命的新的领域，但是当然这个大前提他努力学习。我十有五，十五岁而志于学，努力去学习，三十而立，三十岁我已经能够站立起来，能够独立去处理我的生命了，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我已经懂得很多事情，已经对自己很有自信心。但是呢，五十而知天命，到了五十岁，经过了一辈子的奋斗，我已经知道人总有不可为、不能为或者为而无所成的时候，他于是能够接受生命中什么能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他该做、什么他不该做，他也能够绝对接受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个事实，他也能够接受甚至是天地不全，他不会太过斤斤计较于一些他不能做的事情，甚至家庭、国家、民族、人类干不了的事情。这种知天命很重要，就是因为过了这个阶段呢，他可以到了六十而耳顺，顺服生命，能够坦然地面对一切，而七十岁呢就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是人生的顶峰，能够快乐地面对人生，面对一辈子。这是孔子的奋斗的过程。当然孔子不单单太追求我是谁，他要问我要成为什么，我要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发展我的生命，
这是孔子对生命的另外一种看法。我自己认为这种对生命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追求很重要。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树林，我们不能只看到小的东西看不到大局，我们不能只改毛病而不知道我整个生命要走一个什么的方向，要完成什么的事业。孔子这种十年转一转，十年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也帮忙我们真的去看，从宏观去看东西，从大局去看东西，去看自己的大生命，国家民族的大生命，世界人类的大生命。其实孔子这种阶段论，这种人生有不同的阶段，人生有不同的境界，这种看法我认为很重要。我们真的必须每隔一段时间重新回顾自己的走过的路，再看一看我其实可以活一个怎么样的生命。这就是我对孔子这种阶段论，一个阶段属于那个阶段的看法。好，让我们再休息一下再继续。
我们爱你，光荣永远归于你。
啊，刚才我们看了孔子的阶段论，他每十年怎么样看自己。现在我们看一看那个心理学大师叫弗洛伊德，他讲怎么样认识自我，怎么样去了解自己生命的内在的一种动力。他说人有本我，有自我，有超我这三个东西。他认为在一个不调和的社会当中长大的人，他的人格没有办法完全调和。弗洛伊德在这里并不是谈性善或者性恶的问题，他是在谈那个在现实的环境当中所孕育长大和受影响被塑造的人性，一个充满着冲突和内在矛盾的人性。上面我们前面说过我是谁，我们很难认识我们自己，除非我们知道我们在内面里面生命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有什么因素。弗洛伊德相信一个人的人格并不是单单由他的意识所塑造出来，而是由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共同创造出来的，或者是三者互相作用的结果。他讲的本我，那个本就是原本的本，本我原本的我，就是我们说是他，这是死物的他。我们的中文有三个他，男性的他，女性的他，死物的他，那个本我就是他。这是人最原始或者可以说是最初所表现出来的本性。婴儿出生的时候只能够称他为他，就是中性的死物的他，他不是男也不是女，他是他。他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他不会思想，不知道恐惧，他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是一张什么东西都可以写上去的白纸。就是墨子讲的那个人好像一个白纸一样，染于什么东西它就变成什么颜色。这个白纸它承受了所有外来的印象，成为潜意识的主要来源。弗洛伊德讲潜意识哈，那个他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本我就是潜意识的来源。他只知道不断的要求自我满足，而且还要立刻获得满足。这个本我的性有点好像野兽一样，只有本能，只有冲动，没有理智，也不懂得自制。那记住，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像野兽一样的一个本我，一个本能。你看一看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刚刚出生几天大，甚至几个月大，因为留意到他肚子饿了就哭，尿了就哭，不舒服就哭，太热就哭，太冷就哭，该哭的时候哭，不该哭的时候也哭，在家里也哭，在别人的家里也哭，在电影院什么地方，他绝对是自我中心，绝对，他绝对不会想，我现在不能哭，因为爸爸在睡觉，我不能哭，因为我骚扰了别人。这种我们生命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本我。有时候我们在想，到了5岁、10岁、20岁、50岁，我们想想，在我们生命里面谁主宰我们的生命啊？假如我们是绝对的自我中心，我们就是受这个本我所控制。好，另外一个呢就叫自我，自己的字，自我，那就是真的我了。婴儿慢慢长大，开始感觉到痛苦，也知道什么叫恐惧，这个自我就是在痛苦的经验当中形成的。他知道自己跟世界是不一样的，他开始知道有一个我， 并且知道这个我假如要生存就要适应爸爸妈妈，适应兄弟姊妹，适应环境。自我跟本我的关系有两方面，一是积极的，他尽量让本我去接受现实，并节制本我那份无休止的欲望和要求，使自己的行为能够符合现实，被父母和社会所接受。这个我呢，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我，他就慢慢要约束这个本我，刚才那个好像野兽的那个，让这个我呢能够在家庭里面得到爸爸妈妈的喜爱，在学校里面能够跟同学和睦相处，这是积极的。另外一方面是消极的，这个我利用种种的自卫方法把痛苦掩盖和淹没在本我之中，来减轻痛苦的感觉。它不是处理问题，它是逃避问题。所以人有两个我，一个是本我跟野兽一样的，另外是个是自我。他慢慢长大，他找到这个自我，这个自我要帮助这个本我怎么样去活在一个团体当中，怎么样适应这个社会，怎么样让爸爸妈妈高兴等等。最后呢就有一个超我，弗洛伊德讲三个我，本我、自我、超我。超就是超越的超，超醒的超，超我。超我是从自我生出来的，是人道德力量的所在。这个超我的道德感，这个超我的道德感的来源是父母、老师、宗教和自己所崇拜的英雄、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等等。有些人的超我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几乎可以完全管制这个自我跟本我，有些人的超我却似乎在自己身上无能为力，起不到作用。好，这个本我就是人类原来的兽性，这个自我呢是慢慢长大起来自我的意识，怎么样去面对痛苦，怎么样去面对快乐，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融合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当中。这个超我就不一样了，这个超我就是人的灵性部分，人的高贵的部分，人的道德力量的部分。当然刚才我说这部分怎么样来，就是父母、老师、宗教、圣经、中国文学等等里面来。假如我们的这个超我能够好好的成长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好好的训练我们的本我，甚至我们的自我，让我们活得崇高而伟大，让我们能够不单单是能够面对生命，而且能够快乐的享受生命，面对痛苦，超越痛苦等等，这就是超我。如果自我能够成功的利用本我的本能，经过超我的审查之后，按照现实的需要而适当的表现出来呢，人的行为和人格就会得到正常和健康的发展。但是如果上面本我、自我、超我跟现实环境这四方面得不到平衡，比如说自我没有办法按照超我的要求去控制本我的时候，就会产生罪恶感，严重的会变成一种心理疾病，那就是弗洛伊德讲的一种理论。这个本我、自我、超我，我的看法，这尽管是一种心理学的理论，但是也值得我们好的去思考。那个本我当然我们说是它的原始的本能，记住这个原始的本能，这种兽性 那当我们说是受尽的时候，我们不要有不好的思想，因为它是不好的东西，那是自我的本能。比如说肚子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这种本能就是人跟野兽没有分别的。那戒是好东西耶，只要我们能够好好的善用我们吃饭的本能，我们跟异性交朋友的本能，我们追求荣誉地位权力的本能，这种本能本来是好东西耶。但是它假设我们能够经过超我的教导，就是按照我们的道德标准，按照圣经、天主、父母、老师的教导，去好好的让我们这个本我，让我们的本能能够快乐的在正当的路上前进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成功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所以有时候当我们中国人说天人交战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这个本我跟超我在打仗哎。所以我这个自我呢，就要好好的利用自我站在中间，就要好好的调和左边这个本我，右边这个超我。假如我们不能调和了，就是超我太过分了，比如说啊，我们要刻苦，就让那个本我就是饿到面黄肌瘦，也不是好事情哎。怎么样恰到好处的面对生命，面对生命的挑战等等，就是这个自我要做的事情。好吧，我们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大家的家庭，大家的工作，天主保佑。